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会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25章的第二节。那我们昨天读到的是第六段，那接到第七段呢，他说放下你自己的那副画框，接受上主所赐你的吧。好，所以现在有两副画框，那一副呢是小我所给的，然后一副是上主给的，其实就是圣灵跟小我这两套思想体系。那我想这个你已经不是太陌生了。那前面呢，在前面的章节我们曾经读到过，圣灵的这幅框呢是简洁有力，它是去衬托框里面的那幅画，它不会喧宾夺主，因为它是形式，那幅画才是内涵。那小我呢是相反过来，它的画框呢非常的精雕细琢，上面各种什么宝石啊，什么镀金镀银的但是画框非常的沉重又巨大，因为小我总是在看形式嘛，那么中间那个画面呢剩下一点点。那么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去多加体察，就不难发现只要掉入小我的思维，它就会不断的把你的注意力拉到那个形式上头去做文章。那至于那个内涵呢，也就是说在那一形式底下，你的心是否平安，是否过得幸福，是否能够体验到圆满，这个往往就被小我给遗忘了。好，那下面第八段呢，他说你只能在黑暗中学习认出那会帮你脱离黑暗的救主，试着从他在天父心中呈现的真相去认识这位弟兄。好，那我想他所谓只能在黑暗中学习的意思，应该是说你必须要去面对而不能逃避临到你眼前的课题。那不管是什么课题啦，只要是课题，它一定就是让你不舒服的，才会称其为课题嘛。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位弟兄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喜悦，我想就没有什么好成为你的课题啦。当然，那必须是一种真正的喜悦啊，而不是底下也隐藏了一些恐惧的那一种哈。好，那么他说呢，他会在你的注视下走出黑暗，黑暗也因此从你眼前一丝不凡。那么你会发现奇迹的一个课文常常是这样，就一下讲他，一下讲你，那讲了你又讲到他，他就是要不断的去透过各种明示暗示给你提醒，就是说这个你跟弟兄是一个心灵，你怎么看他就会怎么看自己。好，所以你看他不在黑暗之中，你看他的灵性实相，那么你也会看到你自己的灵性实相，黑暗也会由你的心中排除掉，化解掉，那当然也会从你的眼前去化解掉。好，那么中间呢，他说他的温良成了你的力量，你们两人从此都会喜悦的往心内看去，看到你们内在的神圣性，你们两个会一起这样子去看。但是他也不是他字面上的那个意思，好像你去影响到一个人，然后呢他就跟你一起来学习宽恕，他指的是说你在宽恕的过程中认出你跟弟兄是一个心灵，共聚一个实相。好，那么当你往内去看，你就等于是跟他一起往内去看，因为你已经认清你们两个是一个心灵的嘛。好，所以当你往内看的话，就等于是你在帮助他，或者代替他，或者跟他一起也往内去看了。那不管他在外面这个世界他是否有那个意愿，你都能够替他做到。好，那么他说呢，他好似你的神圣性的光环，上主赐给他的恩典必也同样赐给了你，不论他如何漠视内心的这幅杰作，双眼不离自己阴暗的画框，你的唯一任务仍是在他内看出他自己看不见的真相。好，所以在外境外面的这位弟兄不管他怎么样去看待他自己当然现在大部分的人还是活在很多的一些自我定罪啊，各种恐惧的情绪里面甚至我们自己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只要你的眼光转换过来，你就不必去在意别人的眼光有没有转换过来，因为你已经认清你们是一个心灵嘛，那所以你的眼光转换了，也就等于好像是你替他也把他的眼光给转换了。好，那下面第九段呢，第四句开始，他说上主是完美的天父，不可能不爱自己的召唤因为他眼中的你是没有罪的，他即使完美了，他也会把你造就成是完美的。 那他眼中的你始终是纯洁无罪的，所以他一定会爱你嘛，不可能会想要定罪你或惩罚你。那么他说，他内任何一部分的生命若能与他一起赞美，一起喜乐，他的喜乐才会更加圆满。那这个是奇异客人的一种表述的手法，但是他并不是在暗示你说，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掉入幻象，不跟上主一起喜乐的话，那么他的喜乐呢就没有办法圆满。当然因为在上主眼中的你始终是圆满的，你并没有掉入这个幻境，那是在我们的误解之下，我们才以为自己在这里的。 OK， 所以不会有我刚才讲发生的那件事情。但是倒过来说，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圆满，我们看世界、看弟兄、看上主，甚至是看上主都看不到圆满，都没有办法看到圆满，这个还是跟我们自己的眼光是有关系的。那么因为上主他是无条件的爱嘛，他把他内在的一切都无条件的分享出去，所以他一定也会把你创造的跟他一样，然后呢他有的喜乐他也会让你有，那这样的话那个爱才会是圆满的。好，他的意思是这样。好，那么他说呢，这位弟兄即是他所给你的完美无瑕的礼物。好，那一样呢，他指的不是弟兄的这具肉身，好，不是这个充满小我的他，好，在你眼中看起来很可恨的这位弟兄呢，他讲的是他的实相，灵性实相，而非他的幻象。好，所以当然你不会想要跟他的幻象结合为一体，但是当你穿梭的这个过程中呢，你还是要先认出说他身上的小我其实是由你投射的。好，那下面第十段的中间，他说你应相信他所有的赞美其实都是给你的，你给出的礼物也都是给他的，唯有给出去你才会看到他给你的礼物。那其实一个人非常强调这个，而且反复的讲，给出去你才能够拥有。那这个礼物呢，跟你要给出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那当然不会是形式，不会任何有形有相的东西，而是你内在的灵性实相，那个圆满的灵性实相，你能不能愿不愿意跟你的弟兄共享呢？你愿不愿意在他内也看到这个灵性实相呢？这个就是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了。好，那下面呢，他说除了他的旨意与你自己的意愿之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操控得了你。其实上主的旨意也无法操控你，所以你要分裂你还是感觉到自己分裂的。那么他说呢，你的意愿其实就是他旨意的延伸。好，那么我们的意愿就来自于他的旨意，其实也可以说是同一个东西。好，所以在你内在的最深处你是渴望回家的，然后你一定是渴望合一的。好，没有人真的能够在小我创造这个世界里面真的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他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不平安跟恐惧在他心里面。好，那我们也讲到说所谓臣服啊，或者是接纳啊，其实并不是说你要弯折你的一个意志来符合上主的旨意，这就意味着某种牺牲嘛，而是要去认出说其实你的意愿跟上主的旨意也就是一回事，只是认错而已，这里面是没有带有牺牲的，不需要你牺牲什么。好，那下面最后一段的中间，他说不要去看他在自己身上见到的罪过，你应向他致敬，如此你才可能学会如何尊敬他和自己。好，所以你在弟兄身上看到罪的时候，你也会在自己的身上去看到。好，所以总之你们是一个。好，那么你愿意在他身上看到什么，就会在自己身上去看到什么。好，这是奇异课程一条最简单也最重要的原则。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应该差不多是过年附近了。好，那我们即将在台北举办的工作坊，好，也即将要上场了。好，那么我们这次工作坊讲的是一个非常落地的主题，就是人际关系。好，那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奇异课程呢，如何应用奇异课程它里面的观念呢，去破解我们的人际关系，好，特别是在亲子和夫妻关系中遇到的难题。好，那么欢迎你一起来参加跟学习。